南无阿弥陀佛，诸位菩萨，这个学任何一个法门啊，我们有一个概念啊，学佛它不是说感兴趣以后才开始学佛。记得我有一次在印度啊，我非常排斥这个什么牛奶呀，还有这个鸡汁水呀，还有很多这些食品。是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的这是假，那么说喝了那个水以后它很淡，并且或者肚子很不舒服啊，这个胃都不舒服，所以呢在那边强烈的对那个食品啊有点排斥。那么说最多的就喝一点啊开水，到最后那个水得把它烧开才喝。那么说为什么产生这个样子呢？因为在这边喝了很多的饮料都出问题，你像牛奶，很多牛奶吃了以后肚子就不舒服，特别是在我们这边那个橘子水，叫橘子水啊，那橘子水里面掺了很多那个可能是防腐剂或者是掺了水，所以喝了以后很淡，那么说嘴巴里喝了就很不舒服，所以在那边看到橘子水就很不舒服。就是说他的意识里面真认为这边水跟那边水应该是一样的，这边的饮料跟那边饮料应该是一样的啊。那天呢无意之中他们买了个橘子水，就像我们喝可乐啊，可口可乐的那个小橘子那个水一样，我无意中就把那个水拿喝了一下，哎，这个水怎么不一样啊，这水又香又甜，喝到嘴巴里面吃到胃里面很舒服啊，原来它是原汁原味的，没有放任何东西啊，它的味道真是很好吃。但是等我吃到橘子水的时候，我已经宁愿着回家的路上了，其实那边好多好多也没吃到，因为我没有对它感兴趣，也没有去研究它，就以这边的这边的心来看他们那边的东西，不知道他那边的物资啊，很多吃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，非常好吃的东西，在我们这边根本就吃不到。所以呢在那边唯独就吃了一瓶那个橘子水，剩下的所有饮料都没有吃过。现在我心里想，下次要到那边去，我一定要多吃那边的饮料，那边所有的饮料我都把它尝一遍。所以在那边那个橘子水喝的就很舒服啊。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佛法不能够等到感兴趣才学。他说这个泡茶的人啊，我想泡茶了，我对他感兴趣了，我再来泡茶，这个人茶永远泡不好。那么说一个写作的人，写书的人，比例来讲啊，我想写一本书，等我感兴趣的时候再写，那你这本书永远写不好。因为任何东西都在过程之中，如果等你感兴趣的时候，那你已经进入戒位状态，不感兴趣你就不会搞。所以任何东西不能说感兴趣我再去学，不感兴趣我就不学，不是这样的。那过去祖师们讲呢，拿祖师的东西过来，左脚右脚放大光明，是吧，就是说把走失的东西，你没有可能没有味道，就像吃腌菜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但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脚脚脚出味道出来了，结果在里面放大光明。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左脚右脚就可以脚出味道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人看书就比例来讲吧啊，我就拿这个书给他看吧，他可能翻都不翻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感兴趣，他不感兴趣，不知道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，他不感兴趣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非常不爱，见到他就讨厌，把他两个关在里面放在一块，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就生出来了，他还是就是说时间久了他就会有感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人也是一样的，学任何东西他必须要长时间，首先在没有感兴趣之前你就要去研究他，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有感兴趣，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也好，还是任何一个走失的东西，你像走失过去的走失的东西啊，这个走失文写的那书，那我说刚刚写大同小异的都叫我们念佛嘛啊，一些法门不能我们都成就不了嘛啊，就是叫我们念佛嘛。所以看到任何走失净土的走失都这样说，后来我们对走失的书也就很淡薄了，然后就继续念佛了。后来慢慢的讲慢慢讲，发现走失的里面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指这个意思，那里面很多他怎么看透这个世界呢？怎么看透任何法门呢？他为什么指定在 对这个法门，他这么，我们对别的法门都不了解，都根本不了解，强行的说别的法门修不了，那他为什么想得这么透彻啊？这么透彻，那是说他这个指针，他说因为执在一个针派上面，为了把他这个弘扬开来，他必然都会对这个法门有一些很重视，啊，不是说啊诽谤一些法门，也就是说，啊，你像说所有的走私写的东西出来，他说把这个世间很多事情和很明澈的，啊，把它表露出来，啊，告诉大家就来念佛。那么说我们还没有研究，啊，也没有对走私们这个很多的思想真正的研究透，啊，或者说不研究了。然后就自己去啊，指定在某一个点上面，然后执着，然后一看你修行就很执着，一修行就很多障碍啊，一修行你就很多偏执啊，就是说格格不入，就是说很多学的呢，跟家人格格不入，跟法师们格格不入，跟居士们格格不入，说这个啊，跟很多的法门呢格格不入，互相不能匀洽，为什么？都是偏执，走师们没有这些东西。走师们通达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为什么把走师的话到我们身上来就变了呢？因为你没有透彻的了解走师的本意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啊，要学一个东西，学净土法门也好，学别的法门也好啊，你一定要不要等到先感兴趣以后再学习，应该在没感兴趣之前就开始学习，知道吧？就像小孩子上学一样，嗯，等孩子上学啊，等他感兴趣再上学。那他什么时候上学？永远上不了学。也就是说，学任何东西，不要等感兴趣以后再学习。啊，那么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好，年纪大也好，在念佛的时候，有没有对这个佛号感兴趣？啊，不要你感兴趣，你现在就要研究它。我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就是这个名号。然后久久久久的，你就会找出味道出来。如果你要是啊，现在叫你念。就像那个孩子一样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念佛什么味道啊？他念什么味道？是有没有清净的味道？他摇头。那有没有烦恼的味道呢？啊，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啊，一个是摇头，一个不知道。我从这两个方面来思维，就这个思维，问他有没有清净的味道，他说，意思说没有，没有，他摇头，没有味道。他说他这个没有味道的这种概念，就是说他现在在念佛啊，其实他没有去研究这个阿弥陀佛名号，就看他登山西看，登山西看，那当然烦躁了，是不是？他又不能出去玩，强行的把他压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幸福的味道？他找不到幸福的味道。他说我跟着你走吧，慢慢走吧，就这种味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能够，他就在外面去奔跑一下，西跑一下。哎，跟他这样跑来看看树啊，看看云啊，看看水啊，他说这个就是很有，他就很开心的，是吧？你叫他把他压制的那个地方，他当然就没有幸福感了，就没有快乐，就没有亲近感。我又就没有亲近味道，他没亲近。我就问，那是不是烦恼的味道？他说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说不摇头呢？他说不知道，意思说他没有说出来，意思就是烦恼，是不是？还是烦恼。哎，这小孩子还是蛮聪明的，不愿意说，但是呢，他那这个话里面就是说，他念佛，他是被逼迫的，我是跟大家念佛，但是呢，这个我还是喜欢玩，我想去玩。如果一个人带他出去玩，他马上出去了，相信吗？你要闲过以后带你出去玩，马上出去了。那我们这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我说你念阿弥陀佛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两个脚子压来压去的，我因为站在鼻子里嘛，鼻子我在后面看，压来压去的嘛，啊，是这样的，还是么缓一缓一缓的，证明他心是没有聚在佛号上面，聚在佛号上面他是应该很正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他念佛的一缓一缓的，就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脚两个脚怎么压的一缓一缓的，这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那身体这么一缓一缓的，我说身体一缓一缓的，啊，所以在中午斋堂的时候，过堂说念佛要念到心上去，从心上过， 不要从嘴巴上过，不要从意识上过，要从心上过。你就是到心的时候，自然身体就有凝聚感，就是身体你蹬的时候又触动，一蹬的话你就觉得晃动，身体一晃动就有摩擦嘛，有摩擦他就感觉不到心存在啊，心已乱的了，那你就说念佛号就落在意识上面了，落在心上。什么叫落在意识上和落在心上，知道吗？南无阿弥陀佛用大脑子念佛和用心念佛，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要落在心上面，它是一种很沉静的感觉，知道吗？落在大脑上面去是一种飘的，知道吗？落在意识上面，意识上面跟心上面是不一样的。意识上是呢，落在意识上会烦躁，落在心上面很清静。比如你要骂我，你骂我，我把眼睛垂下，然后用心听你骂我，这个绝对没有烦恼感。然后用大脑子听他你骂我，完全是烦恼的，知道吗？用大脑听外面的东西是烦躁的，啊，一个人修行修得非常好的时候，在外面走路啊，我在上海坐了个公交，不是公交车，那个一个居士啊带我去到某一个地方，是上海嘛，去讲课。然后经过了一个地方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世界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啊，我说他叫我们出家人不要到这城市里来，世界他就这个世界就很烦躁。啊，这个汽车叫声，我说我没有感觉到啊，我觉得好清静啊，因为我们在山里面，在寺庙里住久了以后啊，心是沉静的，心沉静的，在外面去是用心听世界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清静了，就汽车叫的声音来说，哎，都很清静啊。为什么你觉得？因为你是用大脑子，用意识在分别外面的世界，所以你觉得烦躁。像我们出家人在庙住久了，在外面去是清静的，知道吗？如果有一个出家人在庙里面，在寺庙在山里面住久了，然后跟你到山上或者到街上走，他说这个城市啊怎么烦躁啊，证明他没有修行。为什么呢？你想一想着，一个沉静久的人是用心看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怎么会不清静呢？如果你要到城里面觉得很烦躁，证明你没有修行，你一直在搞妄想。为什么？用大脑子才会有烦恼，常常在大脑子胡思乱想胡思乱想，他一到世间去看到个汽车叫的声音，他就发现哎呀，我这次来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。你像我们就不同，我们到这个城市里就我去一百次我也不会觉得烦，就是说上楼山，好多居士跟我去上楼山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上一百次楼山我也没有觉得烦躁啊，我起码上了两百次，两三年前我就上了两百次，然后现在他们说我没有一次说上楼山我觉得烦躁啊，我觉得还是很清静的，觉得还是崭新的一面了。要是我到寺庙转一圈，我天天在寺庙里面，我每天早晨爬起来在寺庙里面，寺庙看着寺庙啊，我都好清静的感觉，我没觉得这寺庙我住久了很烦躁啊，没这种感觉。就是说到外面去，不管是到菜市场，我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，就是非常亲切的感觉，见到人啊，见到卖猪的、卖鸭子的、杀猪的这些人，我都有一种很清澈的这种慈悲呀、啊，对别人家好的这个欢喜，对别人家这个做坏事或者是杀猪，我都有一种慈悲的心，很清晰的表在自己心里面，一点都不烦躁、讨厌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的是很沉静的这个心，用心看世界，知道吗？用心看世界。不要用大脑子看世界，我们烦恼都是有用大脑子啊！大家试一试，玩试一试，用心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用大脑子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，找到这个感觉。我们现在心跟大脑子分不开，是不是？心大脑子，一般人说大脑子不就是心吗？心跟大脑怎么会是一呢？不是，不是一，心是闻，大脑是听，知道吗？就是耳朵啊，用大脑听，用心闻。你说耳朵听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说用心念佛怎么念佛？是不是？心念佛感觉，用嘴巴念佛，用大脑子听，就是血液循环往大脑上面冲，是吧？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用心往心里面流，它就是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要找到心跟大脑子这个不同的地方啊。所以外道就是用大脑子。用那外道用意识啊，我们佛教的用心呢、用心，用心闻法了。所以阿难正则当时跟佛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听闻不分呢、 就我们骂阿那听闻部分，闻是心闻呢，听是耳听的，耳听是在大脑子范围之内，心闻啊，就你比你人家说看到什么要见到啊，看到什么要没看到，闻到什么要闻，他说你现在闻到什么要，一般人说没有闻到就错了，因为没有也是闻，知道吗？他证明闻到有，闻到没有，这叫闻。所以闻是不生不灭，它不会断，运法没有也是一个念，有也是一个念，有个没有都是你的念根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知道吗？因缘而起，没有有没有的缘起，有有有的缘起，它都是闻。所以这个闻性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不了解闻性，闻性是用心，于是我闻，你看闻我名号，没有说听我名号，都讲闻我名号，闻是用心闻啊，听是耳听啊，要意要认识的啊。上午讲到那个何为持戒啊为基础是吧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这个从三福来讲，一个是人天福报，一个是啊这个受三规持五戒啊持众戒啊，这个不犯恶不犯威仪这个福报，还有一个呢啊这个发菩提心啊，都从大乘身心因果。那么这个呢就是指十法界，知道吗？身口意所有的福报都是啊诸佛之因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因。那么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净土法门这个三福，下至于人天福报，尊至于小乘啊，上至于大乘，就是三乘，都在这三福之中。这三福中都是诸佛之精英，所以在观音菩萨讲啊，这个云南地斗，云南地斗，玉玉相地斗，玉玉相地斗，出家相地斗，出家相地斗，在家相，在家相地斗，与过往地斗，腾南腾雨地斗啊，闪烁印身。因为大乘小乘尊称，法华经里讲大乘小乘尊称啊，都在佛心里面。所有戒啊，所有戒，戒是一切善根啊，有了善根就能种佛啊，恶根就种恶业，是吧？所以持戒，戒是什么？戒就是佛性。他说何为大悲为妙为作用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阿弥陀无量寿佛，皆因众生敬畏来记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阿弥陀无量寿佛，阿弥陀这三个字，阿弥陀知道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，阿时间，弥这个量，陀就是用，就是提下用啊，阿是提，就是无量寿，弥是量，量就是空间啊，就是无量光，陀就是用，用就大悲之用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第二十愿啊，满就是说。啊，就是说这个自住德本呢，阿弥陀佛这个不随诸众生现前者，阿弥陀佛将不成正觉，就是满一切众生愿，满一切众生愿。他说这个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他在接引众生进未来际，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啊，在接引着众生，不是现在才接引，是进未来际在接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，对一切众生，对一切众生都应该升起这个平等心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在阿弥陀的无量寿上，不但今天我们在无量寿上，所有法界的众生都在无量寿上。那么说众生是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身体感情和这个气世界，因为众生就是一念三千，因为尊生没有实体，尊生是没有自信的，是弯心，知道吗？就像水里月亮叫做尊生，它必须要有水啊，有个水，还有这个天上的月亮，还有这个它能够含色的这么一个体啊，那时候才产生这个水的月亮。那说水它能含色，那大地它就不能含色月亮，水就能含色月亮，它有这个缘起。 至于尊生，必须要三个缘起啊，必须要有水，有含色力啊，它里面能够色，天上有月亮，才产生水里月亮。水里月亮还没有自信，知道吗？尊生是没有自信，三个缘起。那说我们就可以看无量寿，无量寿气世界、情世界、无蕴世界都要靠无量寿接引。如果没有无量寿，气世界是不存在的，情世界也不存在的，不靠无蕴也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如果没有无量寿的话，就没有念根，没有念根身体就会化掉，就会化掉。他说一切万物如果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会什么呀？打个比例来，万人做梦醒过来之后梦还有吗？立即消失。所以呢也要靠念头维持，如果没有念没有复信的话，那说时间也不存在，知道吗？你看到这些气世界每一秒钟都要告诉你，看说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，那是因为有时间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没有时间一瞬间就断了，一秒钟如果不存在，这个世界立即消失，整个的大千世界一秒钟没有了会什么呀？立即消失。人家修行修了之后刹那时一念，这个世界一段时间就没有了，不要到哪里去了，知道吗？你比例来讲，一个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以后，这段时间没有的时候，你晚上做梦里的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？其实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你念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这是很奇妙的，知道吗？我们认为这个有个实实在的世界存在，就你死掉了，这个世界你的世界就没有了，你的世界啊，你的这个念根，也就是这个世界每一秒钟都是由你一念一念来维持着。还有一个，你的快乐跟烦恼，你的快乐跟烦恼，如果这一念都没有的话，这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它这烦恼烦恼过去了，那怎么会有后面存在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你早晨你吃饭，你现在中午吃饭晚上吃饭，那说吃饭的这个好吃不好吃的观点啊，好吃不好吃的观点，那说如果没有时间就不存在后面相续。你就比如昨天就应该昨天，今天就是今天，那我昨天已经过去了，那昨天的我是不是真的过去了呢？如果昨天我已经过去了，那今天我怎么在这里呢？或者说如果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是我，那我怎么知道昨天的事情呢？我昨天的事情我怎么有，我昨天的苦乐烦恼，但是我今天都知道啊，我昨天很快乐，我昨天很烦恼，我都知道啊，那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就是说它有一个时间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没有时间要是断的，就不应该我今天还会记得，知道吗？所以无量寿会把你的情世界相续，把你的气世界相续，把你的身体的五蕴世界，在小的时候什么样的，中年的时候什么样的，大的什么样，它在相续的。所以这个相续就是无量寿的体。如果没有阿弥陀的无量寿，你的气世界、情世界跟五蕴世界是不会相续的，过去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呢，你的气世界、情世界、五蕴世界是空的，因为有无量寿你才知道，如果没有无量寿，你现在过去未来你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的。它有时间来给它积累的，就是说你知道过去无量劫的事情都有时间的力量，没有时间的喊摄十方诸佛也不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事，十方诸佛都知道尽现在过去未来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无量寿喊摄的力量，它能够把过去现在未来都把它记住。你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能知道说命通，是吧？那为什么知道说命通呢？无量寿的力量嘛。没有无量寿的力量怎么知道说命通呢？那说极乐世界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，那你现在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这个体又是什么呢？一定是无量寿的力量，这是我们迷惑了，不知道这个无量寿的体。所以呢你在打妄想，所以打妄想，你的妄想占领多三分，所以你的无量寿显现出来的就这么一点点。如果我们把心全部清净下来，那你无量寿会产生妙用，就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啊！你在打坐，你要彻底的把心进来，永远参禅呢，禅念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我自己是谁，他一参参参参，突然就回忆起自己过去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他回忆过去在干什么怎么的，很清醒。 就是说真正参念佛是谁，参的你要会参的话，可以把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都给他参出来，知道吗？把过去很多很多界的事情都把它参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追寻过去的事情是慢慢回佛，只要你心慢慢清净慢慢清净，过去无量界的事情都可以回佛。那我们记忆力很差，或者年纪大了，师父讲那么多我听不懂了，为什么听不懂呢？为什么听不懂呢？啊，讲一点话都听不懂呢？那么说听不懂的原因就是妄想太多，知道吗？妄想太多，你的思想就越来越复杂，你就记不住，你就记不住。所以要你念咒，为什么？过去在五根五力里面，记忆力不强的人是念佛没念好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念佛是增长念根，而念根是增长智慧的，知道吗？念根是增长智慧的。而你为什么还我讲你听不懂？因为你没有念佛，你念佛，你嘴巴在念佛，心里在打妄想。所以念佛真的念得好，记忆力是非常超强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性根、境界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性根跟境界根、定根跟慧根都是降服什么？我们昏沉很重，或者说这个懈怠，都应该修性根跟境界根。那大家很懈怠，玩手机，然后不修行，那我为什么要讲法呢？讲法目的是要提倡性根跟境界根。要你念佛，我一直教他一定要念佛，一定要精进。要你启发你这大脑这里的信心出来，就是性根要生出来。你懈怠是因为你没有性根了，知道吗？精进根，身体精进根，精进对于懈怠来讲，信心是对于昏沉来讲，昏沉的人就是，也就是说啊，我吃饭就睡得着觉，那你睡得着觉就是昏沉，知道吗？昏沉中的人吗？还有很了不起，那是无极状态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这个没有信心。啊，都是因为昏沉，啊，这个没有精进心，都是因为懈怠。那么说讲法的目的，提高自己的信心。那为什么要大家念佛啊？这个精进呢？啊，这个修行呢？那么说还有一个叫调足。那调足有什么对治呢？有禅定，啊，或者说愚痴，学法学不进去，啊，就是愚痴散乱，是吧？愚痴散乱就是执着，晚上睡不着觉。这个翻来覆去的啊，都是因为散乱啊，或者是调足。那么说，进入的人定跟慧对治，学定力有慧力啊。那还有一个记忆力，就是念根。念根太重要了。念根如果没有念根，两边都不存在。念根在中间呢，念根就像肩膀一样，念根在中间呢。如果没有念根，就没有记忆力。我讲的再多都没有用啊，你一出门就忘记了。是不是？你没有念根的话，一个没有念根的人讲法再多的没有用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现在大家的念佛增长念根，增长念根。人念什么念根呢？就是你念阿弥陀佛，一定要落在你这个符号上面，你的心跟境要合一，心境要合一，你就可以开发智慧啊。那么说就可以相续，就可以相续，你定力非常强。说这个会落在这个点上面，所以呢，你的念根比较强。念根强了以后呢，你心呢就比较清澈，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心比较清澈啊，看任何东西呢都像镜子一样非常清晰。那么说到外面去可以落到心里面去，修行就很快，很快就到念头上来了。但是一个没有念根的人呢，啊，没有念根呢，骂你就会烦恼，讲好话就开心，看到花就跳起来，看到大便就烦恼，是不是？然后看到人家长好看一点就生嫉妒，看到人家富贵一点就生排斥，然后看到贫穷一点就生讨厌，但是都是在排斥状态。见景生心，一个见景生心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念根，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念根呢？就是无始以来啊，无始以来就是对念根不感兴趣，就是念佛打妄想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像我们念根都很强的，那个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一念就定下来。所以我出门的时候那心里的关照力都非常的强大，不是说在念佛堂念佛就念，我觉得我走出去心里面一直在关照之中，它不是那一种故意关照，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心情，就是那么合一，就是那么非常适合啊，就像那个齿轮一样，知道吗？汽车的齿轮呢就是那么稳，不然的话一错汽车就坏掉，是吧？你们是什么？你们就是一个破车，知道吗？这个齿轮，两个轮子，这个齿跟齿顶着，这一开就出问题， 所以一出门就出问题，是吧？像我们在外面那个齿轮呢，恰好，是吧？不管怎么到哪里去，都是那么恰好。你们能做得到吗？你们不是，你们是这样的拱，在上面顶着，搞不好就倒下去了。所以你们车子一开就会倒掉。所以呢，要达到齿轮非常吻合，那就要念根比较强，念根强就不会退失记忆力，然后说你就会记住，知道吗？记住。啊，昼夜入室啊，都会记住。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法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哪有时间去想那些是非呀、好坏啦、计划啦、这个筹划啦、那个计量啦，这种种啊、分别啊、烦恼啊，老天整天到晚就搞这些事情。那么说，你把先是啊，修行人呢、啊，说闲是最闲，修麻是最麻。比方说出家人好闲，你看看，也不要工作的，也不要上班了，也不要养儿，也不要存钱，又不要去成家立业，也不要去为走真正光，这些东西都不要了。那出家人在这庙里多闲呢？其实出家人闲是最闲。过去讲啊，这个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与身家半人闲呢。他说出家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太阳晒屁股啊。就是这么闲，知道吗？修忙非常的忙，他这个刹那刹那的要照顾自己的心，啊，跟法完全吻合。出家人忙在这个上面，知道吗？出家人是内忙，在家人是外忙，啊，我们表面上好像好轻松，啊，好闲，啊，每天喝茶啦，这种好像没有事一样，不要工作，不要上班了。哎，出家人好闲呢，我也想出家了，结果他一出家，绝对不是他想的那样子，要管他。啊，出家人要他烧饭，要他锄地，要他打扫卫生，要他看大殿，要他看这个念佛堂，还没点粗暴干活啊！我以前又有出家去听着泡茶就可以了，没想到出家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呢！啊，心中懊恼啊，还是想还俗啊，这样心就出来了，不是他想象的出家是那个样子。出家要把你那个心给收起来，知道吗？出家人啊。这个阿弥陀佛在戒严尊山啊，无量寿在安居尊山，就是时间、空间啊，跟境界，也就是说气世间、情世间跟五蕴世间，这一切都在阿弥陀佛戒严下，没有阿弥陀佛，这一切都消失，这一切都消失，尊身现在这一念就会什么呀？这无明，这无明，因为它不可能消失，阿弥陀佛它已经成佛了，不可能消失啊。如果阿弥陀佛消失来了，那你永远成不了佛了，因为阿弥陀佛也不是第一正佛啊，在阿弥陀佛前面还有佛啊，还有无量无边的佛啊。那么说阿弥陀佛这是他把他的光明设在我们的这个复性上面，那么说我们有一个无量寿，那个无量寿，那么说那个无量寿在无明之中，知道吗？那这是说复性，你的愿力没出来，你的功德不会显现，知道吗？那么说你的这个你没有修功德，哪来的功德了？因为功德是报身呢、啊、有始无终呢、啊、他要修啊，啊，那么说这些妙用都要开发出来啊，不然你就是复性，复性就像金矿里面金子一样，他没有开采啊，他没有开采就是死水一潭了。但是呢他用还是照样在用，那么说没有教化的情况下他乱动他会乱动，会出现三界。如果没有阿弥陀佛，三界的尊身照样存在，但是呢远远成不了佛，远远成不了佛，知道吗？那么说这个尊身也就在三界之中，六道轮回啊，就是我常常讲，就是说地藏菩萨这是造了一个地狱，造了一个我们自性中的地狱，知道吗？那么说这个地狱本来我们掉地狱是永远不能出来的，但是呢我们现在掉地狱一日一夜，地藏菩萨就把我救脱出来，因为有了地藏菩萨，知道吗？那么说在这个世间，在这复性之中有了阿弥陀佛，我就可以被救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阿弥陀佛，我远远在无明之中，那我们这个苦那就是无期了，那就真理是一禅体，远远不能出来了啊！所以呢有了阿弥陀佛，我们一切众生都有机会。所以今天我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就是无量寿在戒严桌啊，阿弥陀佛戒严打个比例来讲吧，我一秒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秒钟，所有的这些花啦，我看到的这个世界，为什么杀生的过失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有一个，我的心中有一个无量寿寺， 如果你把我命给断了，会什么样？你会把我无量寿是一个测量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心中有个无量寿是，你要杀我的过失是很大的，因为我心中是无量寿是。你把我杀掉以后，那说你会把这个寺庙给毁掉，把我心中的无量寿是一个毁掉。你毁掉的不是一个人的命，是毁掉了我心中的一个无量寿是，因为我心中有无量寿是。假设我要杀人，你把我杀掉，那是对的，因为我要杀人，你把我杀掉，那就少杀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要借无量寿是，把我杀掉，你就等于把无量寿是给毁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每个人心中这个无量，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骂你都不对的。哎，你现在我骂你生烦恼，把你心中无量寿是给毁掉了，是一样，此言爱语是吧？此言爱语，哎，我不能毁掉你心中的无量寿是啊！你现在在无量寿是啊，大家在听法，心中一个非常善美的东西，我对你一发脾气，然后你火一烧出来，把你心中的那么美好的境界、善的境界一下子就毁掉了。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讲过失的话罪过很大，并不是说表面上的言辞和对方的烦恼和痛苦，而是他心中的世界被你给毁了，知道吗？他心中是佛的话，把他变成恶魔，那罪过多大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跟我心是同时的，你把我毁掉了，这个话也就毁掉了，知道吗？那你现在看到花，那是你心中的世界，我看到这花，那是我心中的世界，知道吗？这个花每个人看到以后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世界，就像我们上面那个华严寺一样，它有重重无尽的重重无尽的世界。所以这个人拿这个花来供养这个佛，那么说每个人生一下欢喜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功德，那这个人看哪一方发的花的功德就非常大。所以为什么造佛像的功德大呢？知道吗？因为每个人看一下佛像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佛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的佛，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佛。那你就成就每个人成佛，那这个人做了一个佛像的功德多大啊，是不是？你做了一把刀，放了一个银篮银鱼，写了一部银色的小说，那就害人不起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那么个世界出来，那么害多少人啊？每个人看一样都是过失啊。那我骂你一句话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我在骂，那就是这种东西来回向我，我也可以下地狱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做一个寺庙，大家都来赞美，每个人心中的无量寿是功德多大啊，是不是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无量寿是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佛。你心中有佛吗？心中有个佛在，一个佛的世界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世界，你的心跟世界是统一的，它不是对立的。我们认为是对立的，实际上不是对立的，因为你的心是诸法缘生，诸法缘起来的一个世界，它不是独立存在。你看这个，它是个诸法缘起来的，八扎不破，声音就没有了，它必须同时。是不是？但是巴掌这个东西和这个声音是一体的，它一个同时的一个共鸣的一个世界。那么说你撤掉一个，它声音远远不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共同的世界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把它毁掉了，就等于把它整个的世界给毁掉了。所以呢，它是个缘起的世界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所有的气世界、五蕴世界，乃至于我们的感情世界，成就的是一个尊身啊。所以呢，尊身在哪里？在气世界、在情世界跟五蕴世界的合合体、缘起体。所以每个尊身都不可思议，叫尊身业力不可思议，每个尊身都不可思议。在金刚经里面讲，尊身尊身者是名尊身，其实不叫尊身，是一合相，是情世界、气世界、无声界一合相。所谓三即非三，是名为三啊，作为成合合。有人说三啊，马树砍走，马头搬走，马石头搬走。你问那个搬走的人，你把山搬走干嘛？他山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搬山了，我自己把石头搬走了。问那个人，你干嘛把山搬走？我没有啊，我自己把树砍走了。问那个人，我没有搬山了，我自己把那一堆一堆的头给搬走了，但是山没有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山是一个名言，它这是一个名言，它是一个缘合体。不能说有一个山存在，其实没有山。对那个人讲的话，就是石头，就是树。你要对跟畜生讲，它就是个洞，或者说他吃那个草，他就看到是草，他哪有山的观点呢？山是我们一个观点，就一个名字，一个概念。事实上没有山，就是一个缘起，一个缘合体。所以人尊身实在没有尊身，知道吗？没有尊身，都是缘合体，就是气世界、情世界跟五蕴世界一个缘合起来的。所以呢，人是不可思议的，每个尊身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就是无量寿，这个无量寿，没有无量寿，这个缘合就散掉，就散掉。 三教众生怎么做呢？众生怎么做呢？是不是啊？原来我们的寿命，所以知道这个道理，对一切众生都应该升起，这就是大悲的作用啊，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在作用。看到这种大悲心，自然会感受到你内心就很清净啊，感受到阿弥陀佛无量寿啊。这别的法门就是你了解了自信啊，过去的禅宗大德啊，这个悟了道以后大哭大笑啊，大哭大笑，哭什么？无始以来流转生死，不知道就在眼前，是吧？大笑笑，我今天原来这个世界本无事，可是大家个个都忙忙碌碌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世间本无事，唯心自扰，心而不动啊，万物悠悠啊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你了解了啊，所以净土法门呢，提倡的就是说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就是感受到他的一种慈悲心在作用，阿弥陀佛大悲在作用，并不是跟我们一个开玩笑，他在作用，他无始以来在作用。不是今天或明天，或是昨天，知道吗？他的大悲心昨天就在作用了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，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到临命终时，一直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阿弥陀佛是近未来际的，昨天就已经在慈悲了。我们感受到阿弥陀佛到临命终时，还不知道他的慈悲到底在哪里，他的慈悲在哪里？连一个爸爸妈妈都不语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生活中，父母长大了都知道爸爸妈妈都要孝顺他。我们对阿弥陀佛知道临命终时才知道他的慈悲，一直到死，谁知道死后干什么？这个死是未知寿的，我们学佛法就未知寿，永远不知道佛陀的慈悲是什么样子的。也就是说，阿弥陀佛你爸爸妈妈都不允，在家里孝顺爸爸妈妈，因为爸爸妈妈给你一个生命，你拿100块钱给你爸爸妈妈，然后供养他，你会说，还向他要什么东西吗？在这个世间都不想要什么东西，就知道，我这个身体来自于你，我这个家是来自于你，我应该孝敬父母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一种无条件的，来对父母的孝道。那我们念佛有没有条件呢？我们对佛真是有条件，连父母都不语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心里那个阿弥陀佛，连你家里的父母都不语。就是妈阿弥陀佛就当着一个，就是说就当这个临命终时死后的一个，那就不知道阿弥陀佛近未来际的慈悲，叫大悲的作用，它的作用一直在动啊。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因为这三个字是提相用嘛，无念光，无念光就是空间啊，空间叫做光明，就是空间。大悲之光呢，寿是大悲之寿。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寿命是大悲之寿，他不是有一种寿命叫自寿，就是自性之寿啊，复性之寿，复性之寿也是近未来际的，知道吗？无始无终的啊。阿弥陀佛的这个寿命呢是大悲慈悲之寿，那说这个寿命是对我们的无明，对我们的这个妄想来讲，因为妄想是没有寿命的，妄想没有寿命的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的大悲接引，我们的无量寿没办法觉悟，一直在无明之中，没办法见到我们的自信，这叫大悲之寿。那么我们自信的之寿，自信的寿命，自信的寿命是无始无终的，那是我们的复性，它没有寿命，它的寿命是近未来，也是近未来际的啊。那说无念光也是一样的，光也有两种光，一种叫智光，有一种呢叫做大愿之光。那说智光是心中之光，你自信有光，但是呢你无明烦恼分别执着，那你的自信之光发现不了，你看不到你的自信光。你现在完全，如果你有一点点自观的话，你都不可思议啊！你要证到西陀汉、斯陀汉、阿拉汉，都还有一点光呢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彻底的没有光，彻底的没有光。那说完全是落在意识上面。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麻烦呢？因为以自己的个人意识来做事啊。我们所有的都是随缘出我见，然后法见啊、边见、邪见、不正见啊、这个戒起见，都是这些。这些种种自见都是以我为中心，这个我就是无明，无明遮盖了我们的智光，我们的智慧光就发不出来。那么说冥想讲，这世界来讲叫实光，实光叫无明之光，意识之光。实光上者就是光，叫实光；要是恶者就黑光，就是说你看地狱它也是黑色的光呢、啊、你不能说它不是光呢、啊、它也是光啊， 是不是？它是褐色的光，是你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自观来讲是没有黑暗的。那么说有黑，它也是褐色的光，知道吗？褐色光也是你的黑夜所感召的，白色的光也是你的白夜所感召的，善夜跟恶夜所感召的。所以地狱的那些恶夜、黑夜，那么说它也是你自己感召的，它不是自然存在的。就像我们灯光灭掉了，它会黑色的，那也是你业力感召的。如果你没有业，你自观出来，它不可能有黑暗的。你看，在某些天就没有。你像比例来讲，叫做哪个夜魔天？夜魔天它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但是呢都是光明，叫光明天。那个世界全是光。他说它没有太阳，也没有月亮，那个上面是亮的。那都亮从哪来的呢？那就是它的善观所感应。做善事所感应。那我们在极乐世界，我们自信的心光出来，那就相当于菩萨跟佛了。佛陀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看的。你像说猫晚上就可以看得见，那么再漆黑的，如果天上有黑的，那猫会怎么看得见呢？猫它就有这里夜光，是不是？它晚上站在那个地方看，两个眼睛转来转去的，它就可以看得到外面，就像灯光。还有呢，一种摄像机它可以看到晚上，都可以看到东西的啊。证明的黑色的光也不是定的，你不要以为黑色光是自然的，黑色光也是业报所感召的。所以这个时光就是善光和恶光，是吧？也是无明，这无明里面也有善法，但是光呢还不能够离开这个佛，不能离开这个佛。从自信来讲，那么说阿弥陀无量光，这个无量光是大愿之光，而愿光是大悲心，落在众生心中。他说众生心中它的光在摄着什么？在前面讲五戒啊，或者说种种善法，阿弥陀光叫一色啊，叫一色。它安利四法界所有的众生，不管是天堂地狱，阿弥陀光都摄在那个地方。在地狱底下，天堂这样你念阿弥陀佛都有三根升起啊。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，就能解脱，都能解脱，没有一个不能解脱。只要你闻到阿弥陀，就怕你没有闻到。这样一闻到阿弥陀佛，一念即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光，这个光是没有时间性的，没有助理性的，遇着光即解脱嘛。所以呢，一旦闻到阿弥陀佛，立即解脱，不能等到明天后天，因为你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的光。今天上午一个就是告诉我，他说马上下午就要回去了，山东的。我说好啊。他要医治我，然后说怎么个修行法。他说我现在看这个世界都是空洞洞的，然后这里没有我，我已经听到了师父讲的话。师父讲的话，我一下就落到那个空里面去，感觉到这个世界废有废无的这种状态。哎，我说不错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真正闻到了阿弥陀佛，你发现你自己的这个所有限量上的东西都是来自于阿弥陀的光。这个光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什么叫无明光呢？就是你在分别黄色的、黑色的、青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，那都是你的分别心。但是它这个光能显现出来的，显现出来还不能离开根本，因为你的妄想不能够现出来光。那么说你现在看到的相似是无明光，但是呢你是无明心呢，无明不可能有光呢，无明是你的死啊，它是你的意识啊。那么说那外面的光怎么出来的呢？观众们，那说这个我们不认识，不认识，要有自信之光也可以，佛光也是可以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是在自信里面显现出来的，大悲愿力在这个呢。那说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一直在安住着我，所以你的儿子、生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，不管你是情世间、物欲世间，不管你痛苦和快乐啊，过去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啊，生病了，一阵风吹在了脸上，突然把他惊醒过来，哇！他就想到，虽然我变得这么厉害，阿弥陀佛他还是这么照顾我，真的。因为他感受到这个风呢吹在脸上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的光，他感觉到这个阿弥陀佛在任何时候都在照顾我。所以在此世界，在这个人跟人之间，你骂我、说我、讲我、打我、说种种惩罚或者呢，但是呢你时时刻刻感受到，虽然我已经落到这种地步，阿弥陀佛还在摄取我，阿弥陀佛还在安住我，阿弥陀佛还是这样的照顾着我，我还能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之光在护念着我。这样的感觉一下，就感觉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无处不在。 你老是尊师，你打我，我就一定要打过去；你骂我，我就一定要骂过去。那你彻底就迷失，就在无明之中。阿弥陀观怎么照，怎么照着你，你也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只有闻到阿弥陀以后，才可以感受到，因为你的苦跟乐，这种相貌啊，也是佛光，知道吗？你觉得这个色身相无抽法这样不一样，但是是阿弥陀佛的光，阿弥陀光在绝对去，在绝对的绝对的样比例来讲，你觉得更苦，你觉得人家骂我很苦，那你找一下苦在哪里？是佛视线的，知道吗？它是空的，你找它就找不到。你觉得很烦恼，我说烦恼在哪里？烦恼就找不到，它就是一种视线，知道吗？它提示没有自信的是空的，空它视线给你，你现在在烦恼了。但是一般人不觉得，像我们出家人就知道，我们就比例来讲，在世间受了一点委屈，然后觉得很烦恼。一般人呢，就会找人家去聊天，哎呀，我很烦恼啊，很烦躁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然后求别人家来安慰我啊。有的人鱼孩子，我想把自己嫁出去啊，然后在晚上发信息，然后就是说跟烦躁。那么说他这些心态都是向外找。他就不知道他那个烦恼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，烦恼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，就是空性。他告诉你一个人，告诉你你在烦恼。那么说医学界他已经告诉我们很多问题，比例来讲，你感冒了，我现在感冒了，再告诉你你的技能某地方出了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他就告诉你一个问题，哎，你很烦躁，你心中现在好烦哦，你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。他就在告诉你一个问题，外面很多的信息在告诉你一个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就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几何啊，几何这个观点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这个垃圾袋里出来的。人家把一个破罐子扔到垃圾袋里面去了以后，他在拎那个底下那个破罐子的时候，拿进来把它拼起来，拼，哎，一下发明了几何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在垃圾袋里面会找到近古传奇的这种学问，知道吗？他说很多的学问都是，你像苹果，一个烂苹果掉下来就发现了地上的吸引力，那么说我们就发现不了，我们就是烂苹果扔掉，是吧？人家可以发现秘密。那么说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烦恼，这些东西你要发现它里面有秘密在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那个秘密，就等于说你找到根本，如果你不找到秘密，就随情所转，随物所景所转。所以世间所有的东西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道理，跟我们的心都有一个信息在告诉我们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去察觉，错过了这个机会。那很多人呢，很多愚人跟我讲的，他说我公公死的时候发现什么什么啊，发现什么秘密，发现什么东西。其实你像说啊，我师父死圆寂的时候我头痛啊，或者说你爸爸死的时候发现下泻啦，或者在某一种情况下今天呢出现什么事情，他就会发现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平时心太抽了，所以发觉不了这事情发生的秘密。我们往往把这个事情就这样的淡淡过去了，因为你胡思乱想发牢，天天玩玩手机，你哪有时间去观察这个事件的实相呢？没时间了。如果你真正的静下来，这个世界虚顿下都有秘密啊。你看过去乌来法师在那个三教安居的时候，每天鸟雀在叫多少下，哎，今天有人来啊，那个喜鹊在天上叫几下，他就知道今天有人来，今天怎么个那个喜鹊怎么叫法，并来什么人，他都可以观察到。你看一些高僧大德的话，他能看到风吹草动就知道今天什么回事，今天云怎么飞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事情所有的都是自己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，它都是有信息的，都是有不可思议的东西出现，但是我们心态抽了，观察不大，知道？往往一想这个东西都是迷信的。那么说事实上它确实跟我们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要比例来讲，有一天老娃在叫我在学开车是95年了，一个老娃在叫我，一出门就老哇哇哇在叫，哎，我说老哇叫，因为我这很明显的知道老哇叫不好嘛，说哎呀，马上就念往生咒，念了几遍以后，我开车还去学车，开车开到那个九江那个电厂那边，那个修开车嘛，不是电厂了，过敏一厂那边，往生咒有点 一个老太婆坐在那个地方，被我一下撞着十多里路啊，不啊，十几米。那老太婆爬起来以后，烧伤身体就走了。哎呀，我就好幸运了，好像要来敲打我就麻烦，或者把他撞伤了怎么办？我就想啊，原来今天的老阿叫，幸亏我念了往生咒，也不念往生咒，可能今天会倒霉了。哎，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，好多事情出生一定跟我们心有关系的，知道吗？都是有一些东西告诉你们，所以呢，也有善的，也有恶的，有不好的东西。他都在信息告诉你，也就是在这个世间所有的情况，慈悲好坏善恶都是跟你心有关系。因为仔细观察，慢慢的追寻到最后面，就是世界在告诉你一个问题，知道吗？世界所有的现象在告诉你一个问题。在我们修净土法门，修阿弥陀佛就告诉你，阿弥陀佛在告诉你，看到人的生老病死，阿弥陀佛在讲法；看到春夏秋冬，阿弥陀佛跟你讲法；靴子掉下来，阿弥陀佛跟你讲无常法，是不是？春子发芽又跟你在讲法，是吧？天太阳啦，月亮啦，花啦，这些都是跟你在讲法。如果你会听，无处不是法。所以大家知道，阿弥陀佛常与大众众说法施之后，供养一切佛救助功德本。不管你的生老病死，都是阿弥陀佛跟你在讲法。常常看到阿弥陀佛跟你讲法，就是大悲之妙用，常常安住着我们，知道吗？阿弥陀佛无量大悲，时空紧时。空时警钟设方便池，方便池啊，所以呢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，是吧？阿弥陀这三个字啊，在这个无量大悲，无量大悲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空间，看到的时间，看到所有的境界，你就是一个念头，全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，知道吗？涉及我们现前一念，所有法全是方便。所有法全是方便，包括你结婚都是方便，你儿子生孙子都是为了方便，这个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方便，因为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暂时让你安住。如果你不忙，你就会生烦恼和痛苦，这是方便而已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把它当作真实，就挺麻烦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方便中啊，就是疏义地呀。如果你了解啊，那这个方便中。我们在这个心里面，一个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方便，这里面你心清净了，你心平等了，你心感恩了，然后干什么？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亲人和朋友，就产生感恩心，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大悲是什么？第一个忏悔心，第二个感恩心，第三个是什么？般若智慧心。这三个心你得到了，告诉你就恭喜你。第一个是这个忏悔的心，我无始以来佛陀大悲在我面前却不知道，无始以来妄想无明分别执着，天天在执着我什么都是我，却不知道这么大的一个恩人，尽虚空变法在尽未来际无量方便在建筑我们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彻底放下自我，就是大忏悔心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个要对得起，就是说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要对得起佛，不讲你对得起爸爸妈妈孙女，要对得起佛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忏，就是要对得起自己；悔，要对得起别人。如果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应该悔，要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应该忏，就是无始以来把我放在最先第一，那你就应该忏，知道？人放在第一的时候就是功高我慢者，应该忏。悔就是说你做了多少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让别人家流浪生死执着于六道轮回啊，是吧？我们做了多少事情让众生迷惑，执着于六道轮回，宁愿钱诱惑，宁愿名利诱惑，宁愿色相来诱惑别人，让别人家贪恋这个世间，那都是不对的，应该忏，应该悔啊，忏悔。那从现在开始要对众生升起佛的一样信心，因为众生是无形的，我们跟众生是一体的，都在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叫金刚琼啊，就是金刚兄弟，就是说学净土法门的人就要把自己呀、在阿弥陀佛里面就像金刚不坏一样，就金刚般若波罗蜜一样，是吧？金刚能破无明，金刚能破分别，金刚能破执着，但是无明分别执着能破坏佛性，知道吗？我们的佛性 就是说什么人都破不了佛性，唯有我们的烦恼可以破佛性，让佛性变成无明，可以破坏我们的佛性。那说金刚可以破无明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没有金刚经，没有金刚的这种信心，没有金刚的这个阿弥陀佛，没有金刚的信心，那你怎么破无明呢？怎么破分别啊？怎么破执着呢？啊，阿弥陀佛就是你的金刚信心，知道吗？所以这种信心破离了无明分别执着。那么说在这个十无量大空，十空境时间空间和所有境界里面啊，来感受啊这个方便啊，方便之词。所以这个讲的这一就比较很长，其实后面观的话还是比较容易，如果把前面这一部分听懂了，后面观就非常简单，知道吗？如果前面不懂，后面好难。所以大家认识到后面会，我认为啊，就是说啊，叫树瓜落地。什么叫树瓜落地？前面讲叫瓜就熟了，知道吗？熟了还要摘下来，落到心里面去，就必须要有后面的光。如果后面不光，那我讲了以后，你会马上就会忘记，马上就忘记。所以要后面光。那后面这个光呢，几乎是啊、要把自己背在房间里面，或者在生活中这个去光。所以最好啊、要避光就比较好。阿弥陀佛。